欢迎收听水到渠成，我是主播伊芙。你现在听到的歌曲是来自火箭少女101的卡路里。坐在我北方1200公里之外的是副播宝哥。
大家好，水到渠成是一档好整以暇的播客节目，隔周周日更新。我们推荐使用泛用型播客客户端收听水到渠成，我们的网站 watercity.net， 欢迎评论，不欢迎催更。这歌太魔性了，我在节目上吐槽一下。
嗯，好呀。
就我们节目已经做到这个份儿上了，就感觉现在我开始已经非常关注每一集的播放量了。
嗯哼，
有的时候呢，你刚上线更新一集，就会盯着那个播放量看，甚至就成了判断这一集的质量高低的一个标准吧。比如说当天晚上上线，到第二天一共有多少人听，这种就是会非常在意这个数字。
对，我们现在一共才2600多的播放量，还真的是令人头疼呢。
是2700多了，现在。
哦，
后来我才发现，就是这个点击量其实淘宝上可以买的，就你有那种喜马拉雅点击器，
嗯，
所以你要稍微，你要稍微想作假的话，你这2700多，你花5块钱就可以蹭蹭蹭给你点出来。
我们还真的是好不值钱呢。
是，
喜马拉雅或者 Apple Podcast 其实提供了很多非常完善的数据分析系统，比如说，哎，这一期的完播率的数据，或者是在哪一期节目之中，
嗯，
哪个时间点跳出的人最多。哎，比如说上一季有一期，我就开始朗诵，也不是朗诵，还是背诵《兰亭集序》，然后那是一个跳出非常密集的区域。
对，你的加速背诵把所有人都吓跑了。
可是有人还很喜欢那一段呢。
嗯，对，所以这些数据呢，就简直成为了这一个效，就是节目效果吧，一个非常简单易用的评价标准。
嗯，
就受欢迎的就是成功的，成功的就是有价值的。所以说到底呢，就是我们的价值实际上被这个流量来计算了。
嗯，说到流量吧，就是前段时间不是特别流行那个公众号创业吗？我听说过有一个是软文或者硬广的推广标准，基本上就是按照你公众号的粉丝数量来确定的，大概是10个粉丝1块钱，
嗯，
什么我不太确定。当然这个标，值1块钱是吧？对，但是这个标准其实会根据你的受众群体的真实程度还有转化率来变动。
我觉得我们的受众群体应该是非常真实的，因为我们都是线下地推嘛，
嗯，
一个一个薅，转化率就不好说了。我感觉在未来可见的未来，我们的节目要保证免费。
我前几天在想要不要去印几个帆布袋子来卖，但是问了一下周边的人，好像大家并没有什么购买意愿。
对，我告诉你，我肯定不会买的。就说这个事情，就是自媒体的价值被数字化和量化的过程。我觉得其实这并不是一个特别新鲜的东西。
嗯，
我不知道你还对当时使用人人网这个有没有印象啊？我觉得当时那个时候，
对校内
网，每个人呢其实就相当于是一个小的自媒体，然后你的播放量呢，就是当时有那个访问量嘛，就是一个非常要命的数字。比如说当时我看大家在人人网上会发那个状态，就是我的访问量马上到啊什么1314呀。1999啊，5999啊，这样子看看谁会踩进来，
还要截图。
所以我第一次使用那个 Facebook 的时候，我都有点不太习惯。我说这个网站没有访问量怎么玩呀，都玩不转。
那作为一个正儿八经的自媒体，我们还是希望大家能够转发、评论、点赞、分享，并把我们的节目推荐给你的朋友。
好吧，这波硬广我打满分，首席商业开发师。说到底呢，就是这种操作还是希望我们借助一些量化的手段去加深对一个事物的认识吧。其实我觉得这个挺反人性的，因为我听说呢，有研究证明，就是人们的认知事物的方式实际上是叫做一个峰中理论，就山峰的峰，终点的终。说的就是你经历一件事情之后呢，只会记得这件事情最极端的情况和这件事情结束时候那个场景。就比如说你结束一段爱情的话，你多半就只会记得这个爱情最幸福的时刻和它结束的时候多么撕心裂肺了。
那 但这个是说基本平时的那个记忆，但是我们说的是量化。那量化这个手段呢，其实是一个非常直观的手段了，它甚至是一种审美倾向。你就比如说之前比较火爆的那个信息图表 infographics 数据可视化，哎，将量化的数据以绚烂夺目的图形方式展现出来，似乎让人对这个世界有一种更加深入形象的理解，或者说数据的形象呢，就是这个世界。
相当于把这个世界抽象化了。今天我们其实是想说的呢，就是这个方法论下面一个比较特殊的情况，就是当这种量化的手段作用在我们自己身上的时候，就是说如果要通过量化的手段如何才能够认识自己。我觉得这其实是非常难的，因为如果你不去借助一些额外的工具，比如说数字的记录呀，其实我们对日常生活确实没有一个清晰的把控。因此就在这个自我管理界呢，就演变出来一个流派，就叫自我量化，就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反正先大规模的收集关于自己的生活数据，吃喝拉撒睡啊，看书工作学习，这些都先量化记录下来。
对，小时候我妈也特别迷恋成功学，当然她是因为自己作为培训师会接触到这种非常令人打鸡血的东西，然后不知道她从哪儿看来一个管理方式叫做量化考核。
就你妈有种虎妈战歌的感觉。
其实并没有，我妈也就在我小学的时候稍稍管我一下，之后就自己去放飞自我了。但是小学的时候她比较迷恋成功学的时候呢，她的具体做法是这样的，就是比如说一天有很多事情，然后她对我的这些事项呢，她都有一个具体的要求，比如说起床、刷牙漱口、去上学、写作业，然后吃饭。然后他就打印出来这样一个表格，其中一天或是一周呢是一张 A4 纸，然后每天各项东西完成的情况呢会有星级考评，如果一天是全五星或者一个星期都是全五星的话，那他就还有一个激励政策。哎，不过具体激励政策是什么我就基本忘掉了，好像我也没有拿到过吧。
所以这样的培养应该会给你养成一些好的生活习惯吧。
哦，好像这个东西对我现在也没有什么显著的生活显著的影响吧，毕竟我现在
全都还给你妈了吗？
不过话说回来，能够看到这个量化的目标还是非常有效果的一个手段。这样的话你就会有具体的措施，就是这个 tactics， 某种意义上对你的生活呢，你会有一种自上而下的掌控感。而且把纸张一页一页的填满还是非常有那个成就感跟幸福感的，就像看到 infographics 展现在你面前的时候还是非常过瘾的。那我现在呢也会有一个日程本放在办公室，早上的时候呢大概标出今天要完成的事项或者是还没有完成的事项，然后做完的会勾掉。
对，我觉得你勾掉那个事项的时候肯定是成就感爆棚的一瞬间。
对，是爽的。
我觉得这个东西按照现在比较流行的说法嘛，就是说让你的努力变得可以积累，也就是为什么有的时候大家说你搬砖其实你比你读书是更让人快乐的，因为你搬砖就相当于搬一块是一块，但是读书给你的回报的话就没有这么明显和及时了。
对，其实这个就是所谓的手账或者日程本还是让人有一种非常努力搬砖的快感的。
不过总之说到就是记录时间这件事情的话呢，就是有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就是有一个讲一个俄国人叫刘比歇夫的一本书叫《神奇的一生》，就可以说是自我量化学习的入门读物。
对，你是不是要介绍一下这个刘比歇夫啊？毕竟我都没有听说过。
对，说明你从来不进行自我管理。就是这个人呢就是一个前苏联的，他是一个昆虫学家、哲学家、数学家。但是其实跟他的学术成就相比呢，就是被我们中国读者更为熟知的是他对于自己管理方式的一种极端性吧。他就是天天记录自己时间，然后最小间隔是15分钟。比如说我这15分钟吃了饭，下一个15分钟吃完饭看报纸什么之类的。所以他这个就和一般的那种你每天晚上写一篇日记就不同了。比如说你用自然语言去写的话，可能你的情感会更多一些，但是却会比较模糊吧，因为你的记忆毕竟也是变动不居的嘛。
但是其实随着科技的发展呢，这种记录很大程度上已经不需要我们主动去进行了。有很多消费品的卖点呢，其实就是帮你去记录你的每一天。比如说宝哥曾经痴迷过戴 Fitbit， 还有他的赝品就是小米手环。
对，就穿戴设备就是跟这个是大概是一种类型的东西，但是因为科技发展了嘛，所以它的 可以说它的采样率会更高了。比如说刘比歇夫他用手机，他十五分钟帮你记一次、
嗯，
那现在的机器呢，可以帮你，比如每秒钟记录一次、
嗯，
让你的记录能够更加精确。
嗯、
甚至现在，比如说最近那个 iOS 升级之后，有一个屏幕使用时间的功能、
嗯，
就也可以自动的告诉你每天在微信上浪费了多少时间，
对吧？然后就是说，刚刚说到 iOS 现在那个记录功能吧，我觉得里面有几个功能的还挺魔性的。就有一个是记录每一天的步数、
嗯，
尤其是精确到每个小时的步数。就是 Fitbit 的话，它会告诉你，哎，如果你这个小时的那个步数不够的话，你需要出来走一走。另外一个呢，就是记录睡眠质量，包括深度睡眠啊、快速动眼期啊什么之类的。
嗯，
哎，虽然你不知道这些数值的具体含义或者机制吧，但是看到自己步数惊人或者有长足而连续的深度睡眠的时候，你还是会给自己默默点个赞的，
给自己鼓鼓掌，
对，
特有成就感，
对对对，为你鼓掌。
对，我想说的就是这个地方可能有一个比较大的区隔吧，就是这种自动的被动的自我记录和主动的有意识的自我管理之间还是不一样的。
嗯，
就是说如果你依靠这种记录仪器的话，其实我觉得啊，并不能使我们更加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在每一个当下所处的状态，因为它都会帮你在后台自动记录。更别说就是当你的状态发生改变的时候，你还能够及时意识到，并且去评价一下这种变化是否合理。
嗯哼，
就比如说你正在看书吧，然后朋友突然发来一个小视频，然后你就拿起来看看看，刷刷刷，花了半个小时。虽然呢，手机可以自动帮你去记录使用应用的时间，但是我觉得就一个更为关键的事情啊，就是你能否在第一时间意识到你的注意力已经被转移了，
就是要有一个内观的状态，一个观世音、观自在的状态，
观自在菩萨。
对，你看我其实就是一个非常没有自我管理的人，我只有哎自我驱动，哎我想做什么呢就做什么，好像也没有意识或者是努力去实现达成什么目标，那也是这个节目之所以叫做哎水到渠成的原因了。
好吧，我只能说科科，
但是还是要努力、但是这里还是要努力插个硬广，希望大家帮我们转发评论点赞，努力分享给他自己的朋友。虽然说没有什么目标，但是看到数字增长我们还是会开心的。
所以你这波硬广跟你节目的取名的宗旨就完全背离了。水到渠成就说好听点叫水到渠成，说难听点叫随波逐流。总之呢，就是我觉得吧，不管是主动的管理还是被动的记录，其实都是对于我们可感的日常生活的一种一言以蔽之。
嗯哼，
就是把我们一些非常私密的体验呢去表达出来，用数字的方式表达出来。我觉得这样至少可以避免不少我们自以为是的结论和自我感动吧。
嗯，
对于时间上的管理、身体上的管理、信息上的管理，提供一个新的视角，一个从他者的形象去反观自我的视角吧。
宝哥，你还真的是高端的成功学讲师呢。
对，成功学大师。感觉不是什么夸人的话。
对啊，你是富爸爸，我是穷爸爸。说一说我们这一期的主题曲吧，燃烧我的卡路里。
我有一点不成熟的意见，不知当讲不当讲，我就讲了啊。我觉得我这个节目为什么越来越魔性了？
啊，因为我比较魔性吧。
嗯，对，我觉得就卡路里这事儿吧，就是身体管理这件事情还是比较玄妙的。比如说你想去吃一个甜甜圈，吃的时候呢，你肯定是全身心的满足啊，就是身体满足，心里也满足，但是吃完之后，你会觉得哎呀，我好胖啊，不够瘦，不够美，我不够偶像了，就是这种感觉。
可是我吃的时候会有一种 guilty pleasure， 就是虽然会胖，但是吃起来好过瘾哦。
对，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这种割裂嘛，就好像就是在暗示说，身体里面有两个我在打架。
嗯，那宝哥你应该是深受管理学思想的影响，毕竟你们是修过心理学双学位的人。其实所谓管理吧，就是把当下的一个决定放到更长远的一个时间结构里面去看。
嗯，
宝哥作为一个规划师出身的房地产投资人，应该是深受这种管理思想的影响了。 管理的心态呢，其实对当下有偏见、
嗯、
认为只有在更大的时间背景下，当下的决定才有意义，才能成立。但是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呢，享受当下是一个选择，毕竟 seize the day、
嗯、
吃完再捡，
就是什么 carpe
carpe diem，
对 carpe diem carpe 脆。但是呢，我觉得毕竟如果你要承认有这么一种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的话，就是好像就是在说一定存在着这么两个形象、我想问的是、
嗯、
这两个形象，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就真的可以同时存在在一个人的脑海中吗？就我觉得就是即便如果他们不会同时在场，但是这样一种自己跟自己较劲的过程，我觉得也足够让人烦恼了。
其实这应该算是人类历史长河里面亘古不变的主题吧，就是自己跟自己较劲儿。刚刚你说那两个人，我们其实某种意义上来说可以比喻成理智和情感、
嗯、
或者
傲慢与偏见，
经常听难道的话的。对，
是哲学家也说过嘛，就是理性是且只应当是激情的奴隶。嗯，也就是说，如果你在某种意义上讲，你还清醒的时候，你决定我要控制自己的卡路里，我要变瘦，我决定对自己管理、嗯、那么你就必须要做出这样一种的妥协，就是我决定把我那一部分代表理性的一个决策吧，去交付给一个外在的量化系统、
嗯、
然后以这个系统的、
嗯、
要求来参照我那些处于激情的行为。
这其实这也就是为什么量化这件事情呢，在管理上变得这么重要了、
嗯，
量化其实是一个把主观倾向跟情绪冲动关起来的一个方式，用冷冰冰的数据来获取一种所谓的客观上的绝对。
是，你就拿着这个数据，你喊神灯神灯，就出现了一个基于数字的虚拟人格出来鞭策你。
不不不，神灯不是拿来喊的，神灯是拿来搓的，你搓着搓着就出了一个数字人格。
对，好吧。
这个数字小人呢，就拿着小皮鞭每天抽你，说哎，你不能这么懒，你不能吃这么多，你看到啊，今天下午两点才走了200多步，哎，每天吃那么你每天吃那么多碳水，看把你体脂率都爆了。还有呢，今天你刷微博看哔哩哔哩看了3小时，你怎么不去死啊？如果这些数据能联网的话，那就更好了，就是你会看到，哎，你今天起床的速度落后于70%的全国用户。
我觉得这个听起来是挺惨的，因为你这样被这个数字天天被数字 diss， 但是话说回来，我觉得即便这样，也总比自己内心因为矛盾而被撕裂成两部分要更好吧？因为这样的话，你有任何不爽，你就可以完全怪到那个数字量化的形象上去了，
真的是甩锅神器。其实就是说呢，自我量化的这个管理方式是一种将主观倾向客观化的手法，目的是引入一种数字上的客观，以达到自我规训的目的。在这个前提下呢，自我的主体意识受到客观数据管控，避免了我们对主体性的滥用。哎，说到主体性的滥用，想到哲学家比如说尼采，他就会不可自已的手淫。哎，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呢，宝哥肯定是接受不了的。
这个没关系，这个老话都说了，劝赌不劝嫖，这种不用我们担心的。刚才说到的这个自我管理呢，其实听起来特别的成功学。
对，
其实就隔着一层窗户纸吧。如果我们告诉各位听众说这样这样做就包您成功的话，那就是如假包换的成功学了。但是如果我们把成功学的话题当做一个本身当做一个严肃课题来考虑的话，其实我们想问的是如何能够提高自己的效率，更加充分的动员自己各种能力，这样一个问题。
那成功学肯定真的就是一个严肃课题嘛，毕竟有这么大的消费市场。那我们最喜欢的书呢，或者大王最喜欢的书呢，就是高效能人士的7个习惯，还有把信送给加西亚。
但我最近呢又读了另外一本书，叫中国大历史。其实这个作者行文还是比较啰嗦，但是他说到了一个核心点，我觉得可能跟今天聊的有关系。那就是关于一个国家如何能够在数目字上进行自我的管理，就是通过量化的方式，有效的动员取全部的国力吧。
宏观经济学嘛，虽然我没有学过。
对，但是中国历史上其实并不完全是宏观经济学这个感觉，因为现代经济学已经全盘数学化了嘛，你很难想象，就是说让唐宋的这些依靠 传统文人官僚来掌握这些经济运行的规律。
哎，不过文人官僚全面执政也是一个今年在唐宋才出现的事情嘛。
比如说我们举这个宋朝的例子吧，就是提起宋朝我们肯定都是想它有那个非常丰富的城市生活嘛。
嗯，
然后我们城市规划史上也讲了，就是说它开始打破了里坊制，整个街道也变得更有活力，按说应该是商业气氛非常浓厚的，
对嘛，你可以看到清明上河图。
对，清明上河图。但是同时呢，历史学家们又会看到，就是说宋朝是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它跟北方游牧民族之间的冲突，在这点上也没有汉唐时期那种大开大合的感觉，以至于大家只会留下说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嘛。
嗯，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国库空虚，难以支持这样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可以说这种商业的活力基本上相当于一个你虽然很有精力，但是没办法把这种好钢都用到刀刃上的人吧。
嗯，不过当时宋朝好像他们的国家政策就是以文化为主嘛，然后他对外的主要方式就是不断给北方民族送钱。
是，这书里面说呢，就是你说的这个岁币，就是每年进贡给游牧民族的钱，其实只占宋朝政府收入的一小部分，它可以当作是一种给穷困邻邦的一种援助吧。但是宋朝的关键问题，甚至说古代朝代的一个共通的问题，就是说当时记账的能力甚至都没办法保证完美的协调。作者举到一个例子，就是管军政的枢密院跟管财政的三司，关于马匹粮草的数目其实基本上对不上的，更别说你是通过各种各样的社会组织去发挥每个人最大的能动性，然后来处理好军需上面的需求。总而言之，我们这一切都需要在数目上管理才能实现更大程度上的动员。而且当时呢，宋朝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当他北方的少数民族已经不是汉唐时期那种非常蛮荒的敌人了，实际上他们已经经过几百年的汉化，已经完全组织起来一个基本上成型的国家。事实上呢，宋朝发动了这样一种想跟他对抗的军事部署，他的成功必须全部依靠后勤的支持。但是我们将会非常非常沮丧地看到这种支持直到20世纪初中国都没有办法充分的供应，更别提当时积贫积弱的宋朝了。从这个历史的经验来看，我们可以发现至少没有实现这种量化的管理是宋朝最终覆亡的原因之一吧。跟成功学用成功学的框架来套的话，就是赵宋并没有好好研究国家量化的成功学。
但是我是觉得刚刚也说到了，就是宋朝其实有点类似中国在中古文化的一个文艺复兴吧，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高点，对我来说还是挺成功的呢。
我觉得站在这本书的作者的立场上，他就会说宋朝甚至说整个中国的古代文化，因为它缺乏这种量化和精确的气质，就有一种只有政治哲学而没有形而上学，只有工程技术但缺乏基础科学这样一种样子。
其实中国传统文化就是这样一个通病，当然这也可能是就是中古传统文化的一个核心特征，在世界范围内可能也是适用的，毕竟量化在西方也是进入现代进入启蒙运动之后才广泛的得到运用的，
是这个发展路径肯定还是很不一样的。
对，所以我原来读过一本书吧，好像也有点关系，这本书呢是 Ryan Bishop 主编的 Postcolonial Urbanism，
是后殖民主义城市学吗？
对，
后殖民主义城市主义。
对，
这听起来很西方。
是挺西方的，而且这个名字听起来还挺俗的。里面提到的东西包括就是全面战争，就是 Total War， 还有物流学 Logistics 这两个概念。里面提到了这样一个观点吧，就是全面战争以及其依赖的现代的物流学是现代战争独有的事情，也就是说从一战之后才出现的。这个是从欧洲历史上来看的，之前读艾科嘛，就是昨日之道里面有描述中世纪围城的战争，纯粹就是呢贵族跟贵族之间的博弈，其实于人民来说并无大碍。
对，这个有点像我们国家早期历史中间那个商周时期的贵族战争吧。就是在周代所谓士兵他为什么带一个士呢，就是说只有贵族才有上战场打仗的资格。并且打仗呢并不是以消灭敌人保全自己为第一要务的，反而有一种就是表演跟威吓，或者让别人颜面扫地的这种感觉吧。 而相对来说呢，就是庶民是根本上不了战场。
对，这个其实在西方之中呢还有一个对应，就是所谓的骑士精神。就是其实骑士精神就是一个贵族的一个礼仪跟节操，然后在战争时候有一些准则跟守法必须要去遵守，要不然的话你这个战争就没法打。但是
对，
在当代以来呢，这个事情就不一样了。随着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产生以及民族国家的诞生，战争逐渐被从权力之间的斗争转化为一个叙述上危及民族存亡，整个族群中每一个个体都息息相关的事情。这就是所谓的全面战争。
对，这就是每一个人的战争，这就是庶民的胜利。
这胜利了吗？真的不好说。但是吧，就是支持这一个每一个人都参加的战争的这个核心技术呢，就是物流学。这个物流学呢，怎么说呢，就是包括了物资的生产跟士兵的生产。你想想这两个的生产呢，其实都是来自于民间的，来自于每一个个体的。然后还有这些数字，这些物资跟士兵的生产、运输、损失跟补给。换言之呢，在这样一个系统之中，所有的个体与生命呢都被变成了统计学意义上的数字，个体生命的主体性跟独立性都被转化成模型之中的一个数字了。
对，所以就是你的人力就跟物力和财力就变成了是同等的概念嘛。
嗯哼，
然后战争呢就变成了一个可以被计算模拟和管理的东西。
嗯哼，
有些伤亡人数啊， 就这些，通过这些东西来表现去管控成本、损失和风险。
对，这也就是那个中世纪战争跟现代战争的一个核心差别吧。就是如果说中世纪战争核心呢可能是骑士精神、是英雄主义，那现代战争呢就是没有英雄的战争。中世纪的战争可以有牺牲，但是现代战争只有阵亡。
嗯，悲剧。
刚刚我们在聊 Ryan Bishop 这本 Postcolonial Urbanism 后殖民主义城市学，里面还提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概念，叫做战时心态的日常化。然后他说呢，这个情况在东亚尤其严重，具体表现出来的状态呢，是所有人始终处于一种由生存危机带来的紧张与紧迫感之中，这种危机感贯穿着其中每一个人的生活。
就是所谓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每一天都是战争。
就是总结出来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就是所谓的指标替换意义。由于在战争时期，每一个个体呢，它都给予了被赋予了非常明确的生产目标，用现在的话说呢，就是 KPI。那你生活的意义呢，就是去完成这样一些 KPI。但是在现在呢，这些 KPI 某种意义上变成了你生活的目的，然后对于在个人的个体的量化管理上呢，可以是金钱的积累，可以是生儿育女的数量，而生活之中一些更为难以描述的东西呢，则不被列入这个 KPI 的考核范围，它也就不存在了。
嗯，就你现在比如说你打那些即时战略的游戏，就是模拟两方交战嘛。
嗯，
那其实重要的东西大家盯的就是那个人口和产能和你的金矿的数量吧，其实其他的东西它都不会在这个模拟的战争中出现的。
嗯，所以英雄主义也就无所谓了嘛。
但是你还会有英雄
啊。对，你会有英雄
但是英雄也是可以用钱买的，然后死了也可以复活。
对，但是这个跟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个人管理还是挺像的。就是用一个更大的所谓的客观的整体去取代每一个个体的主体性，不参与到这个社会化大生产之中的人呢，没有存在的意义。
对，我觉得你说的这种就是指标替换意义的，是就是处在一种其实是非常极端的情况的，就是在战时的紧急状态，其实我们就只会关注量化这个事实，其实我没有闲暇去思考作为一种工具，它这个量化作为一种工具所代表的价值判断是否合理，但其实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需要更加保持警醒的，就是说，量化手段。应当只是保持作为一种工具，它的好坏 其实真正的是取决于使用这个工具的手所代表的价值立场的。
嗯，对。那我们说卡路里作为一个例子吧，其实卡路里摄入的多少、体脂率的大小、高矮胖瘦，哎，只是一些单纯的生理指标，与我们最终追求的美可能并没有直接的线性关系。直到有一天有人把这个指标跟瘦即是美这样一个命题联系起来了，因为量化的手段采取了一种非常直观而准确又易于理解的方式去描述这个事情，所以它给我们一种关于美的简洁标准。
对，
到后来啊，人们忘记了这个量化标准的源头，就仅仅关注这个数字本身了。
嗯，我觉得你给了我们都市丽人听众一个吃零食的非常好的借口。
不，
一个反击的方式。每
天多吃一厘米都要说声对不起。
我觉得如果我们能够采用一种更为全面更为真实的全息手段可以去全画幅高分辨率的去向人展示就美和健康吧，而不仅仅把它们当成一个抽象的数字，或许我们就能够摆脱说这种量化手段对我们这种想象力的限制了。
嗯，我觉得描述健康还是有可能的，毕竟健康是一个相对容易量化的一个东西吧，不管是量化还是描述，但是美就算了。但是不论如在这个情境下，数字本身成为了我们关注与膜拜的唯一对象，有时候我们会把量化管理的手段当成了生活目的的本身，这就是舍本逐末了。
嗯，这个确实刻舟求剑了。
嗯，对。我们刚刚仅说到的是一个方面吧，暂时心态的日常化呢，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一种持续存在的生存性危机。战争年代生存性危机呢，来自于一个外部敌人的设定。如果你不参与到这个社会化大合作大生产之中呢，不参与到这个全面战争之中呢，你就会被毁灭。战争结束之后呢，以中国为例子，那这个假想敌或者是冷战心态依旧是存在的。我们常常说落后就要挨打，那这是多么熟悉的一个口号呀。即便是现在，我觉得这样一种心态也时刻蔓延在我们的心中。
对，你从小就被人叫说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所以当时我看到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我觉得还挺有启发的，或者说是醍醐灌顶，很好的描述了我们从小以来受到的教育，就是这样一种危机感深埋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但是呢，这样的一种心态对我个人来说还是挺重要的，就是从我个人经验的角度来说，因为这样一种时刻存在的危机感，我很长一段时间内我都不知道如何去所谓的享受生活。
对，因为就是在这种自我的量化和世界的量化下，其实每个人其实很难真正放松下来的，因为我们感觉每天既是与自己作战，又是一种世界对我们个人的战争嘛。可以说就是在量化管理的国家战争动员中，一个军队要团结的像一个人一样，而对于身处这种无限战争的我们来说，一个人反而要像一个军队一样坚强。
但在这样一个社会呢，其实我们未必是孤军，军队也未必孤独。所谓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我们的老图书馆主任说过，试看未来的寰宇必将是世奇的世界。
没事，哀兵必胜，哀兵必胜。
Ha ha ha.